啊，我们开始今天的聚会啊，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把这样子的宝贵的礼物，主耶稣基督，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今天可以有着这样子活泼的盼望。主，感谢赞美你，不管我们在什么样子的光景当中，主耶稣都是我们的盼望，主耶稣都是我们的拯救。真的，唯愿主你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认识主你给我们的救恩，认识主你给我们的帮助。哦，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继续来思考这个题目。发现这个题目住在基督里，我们已经讲了，今年好像1月多就开始讲啊，就是第29讲，看看最后能够是不是要把今年都讲完啊？我们最近的就在讨论这个问题啊，如何胜过人性的软弱。好像有的时候呢，我们在人生当中就会碰着这样子的光景，我们在那里头感觉非常非常失败，我们所面临的难处啊，我们竭尽全力都不能够胜过，而且呢，有的时候这个碰着的困难不光是一个外在的困难，它还有个内在的困难，就我们外在的有生活当中会有各样子的挑战，但你仔细想一想啊，真正让我们在这种挑战当中失败的，其实不是外面的问题。而是我们里头，我们的里头的问题，你会发现你就没有办法，突破你个性上的软弱，或者突破你自己的问题。世界上用的方法就是怎么样想办法让自己变强，怎么样想办法变自己变强。如果我自己我有能力，我觉得能力不够的话，我需要有更强的能力，对吧？如果我意志力不够坚强的话，怎么样让我的意志力更加坚强？总之来讲，就是让自己这个人啊更加强，更有才能，更能说会道，头脑更好使，或者是人际关系更好，IQ 也好，EQ 也好，更强，能够上更好的学校，能够在工作当中都超出别人。总之来讲呢，都是要让这个人强。但是我们发现啊，圣经里给我们启示了一条完全不一样的道路。它首先不是让我们停留在原地里头来加强这个人。你只要停留在原地，停留在这个肉体当中加强这个人，你永远都不能逃脱你原来的限制。相反，它让我们迁入到基督里，神一切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圣经讲得非常清楚，在基督里都是是的。这可惜我们人啊，常常。我说：“可惜人，或者说可惜基督徒，常常都不明白圣经里所讲的这一个，或者很难体会到怎么样叫做迁入到基督里啊。”我们上次呢，提到说，保罗不是讲这句话吗？在哥林多后书12章10节说：“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我们一般人呢，体会到软弱就是我们最软弱的时候，我们就很难有中间有他这个转折，怎么样从什么时候软弱到什么时候刚强？我们少了一点，少了点什么呢？其实就是少了点，让外面的这个人软弱，里面的这个人才能刚强，有这么一个分别。我们常常我们没有分别，我们感觉就是我们，就是你如果是想一想你内心的感受，就这么一个。对吧？就这么一个，软弱就是软弱，刚强就是刚强。所以在这种前提之下，你想要刚强，你自然就得想让里头这个人刚强。但在圣经里头分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所以而且呢，要想里面的人刚强啊，必须外面的人软弱。所以上次我们就想要经历到这样一个转折啊，其实就是要明白。这两个我们内心里头塑造起来的这个人啊，其实是这两个自我意识呢，是我们那个纯粹的我，我称为纯粹的我，说的就是那个真正的自我意识，给他穿上什么衣服，他穿上什么样的衣服，他就像什么样子的人。这里头呢，我们天然长起来都是这个。所以每一个人啊，所谓纯粹的我，你比如想一想小孩子啊，如果他很小很小的时候，还没有多少。意识的时候，他只知道自己存在，但自己是什么样，他没有认识。比如小孩，我估计几个月，更小的时候，对吧？ 他意识到自己存在，他知道自己跟其他跟父母是不一样的，但是他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他肯定没有认识。他对自己的个性啊什么当然不可能认识。但是在我们长大的过程当中，我们通过跟不同的人接触，我们跟通过就是经历不同的事情，我们就对自我有了一个认识。对自我有了一个认识。这个自我认识呢，其实就是慢慢你相信你自己是谁。只不过这一个对自我的认识是取决从这个世界上来的知识，它不是从神这里来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好像这个自我穿上了这么一个衣服，这个是在里头哦。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子。但是呢，随着我们听福音的时候，神要告诉我们的是在基督里头我们是谁。这一个就不是世界上告诉你的。这样才有两个我，否则就只有一个我。为什么这个观念给很多人，包括跟很多基督徒都很难传达呢？就是里头没有另外一个我的概念，只有一个我。他要想到我的时候就是这一个，所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也就很难体验到圣经里所说的我什么时候软弱，这个是指外面的人，我什么时候就刚强，这是里面的人。他就没有办法。但上次我们提到了一点啊，就说外面的这个人呢，他的特点啊，他通过自我依靠了要来对抗撒旦在内心里给他的这个定罪感，但是当他这么去做的时候，他反而是在响应撒旦的这个谎言，所以让这个事情啊，这个定罪感越变越深。比如说啊，真的，比如说一个人如果用学业来定义自己，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证明自己行，那你自然就要去，就是要在班上考试要考得好，比同学好，对吧？然后等你毕业的时候，你要想要去比其他人去更好的学校。你如果没去得了，这就是你人生当中最大的打击。假设你平时考试都很好，结果到最后毕业的时候，在中国要高考哦，台湾可能也有吧，会考是吧？叫
大学
联考对吧？反正就是这样。你要想上台大，或者在中国像北大清华，在美国要上藤校，你都平时你学习挺好，结果你最后比你差的去了更好的学校，你原来有的那种觉着比别人跟别人相比自己一点不弱的那种优势感完全没有了，对吧？所以你就一定要用那个东西继续来证明自己。他在短时间好像证明了自己，但是一旦碰到问题，你就会发现那个东西全都垮了。而且就算你进到好的学校里，你要知道进到那个好学校里，现在又面临着一批都能进到那个学校里头的人，那你在那里头还是在面临同样的事情。所以你如果要依靠什么，一个人要依靠自己能力啊，这做事情非常有能力，哇，什么事情都能够处理得好好的。那什么就是对你定罪感最强的呢？当你面临这个事情，你发现你能力不够的时候，这个对你的定罪感就是最强的。所以天然人的这个特点，你越自我依靠建立起的自我啊，那个都是在撒旦的驱使，这个定罪感下驱使的，这就是天然的特点。那怎么样让这一个弱呢？你越让这个强，他其实定罪感就越深。就好像啊，你知道吗，一个有倒钩的钩子钩在你身上，你越挣扎是不是勾得越紧啊？就像钓鱼一样的，越挣扎，你钓了那鱼，鱼的那个反应就赶快游跑，对吧？使劲游，越游越挂住，这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呢，圣经里告诉我们是完全另外一个方法啊。在马太福音，主耶稣说：“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的时候，就赶紧与他和稀。”就意思说，面对这个定罪感，要想胜过他。在肉体里要想胜过他啊，不是去对抗他，你越对抗他越被他掌控在他的手里。相反，接受他的定罪。真的，我们大家，我不知道你能有没有停下来想过啊，就是虽然这些东西在讲，大家有没有停下来想一想，在你内心里头什么定罪感是最强的？然后你有没有想过说，他要定罪我的这个，我在肉体里接受就行了。他说我不够聪明， 不够聪明就算了，我反正不依靠我的聪明，其实都是我们的智慧。你只要有这一个，就虽然接受了定罪感，但却没有被定罪，因为你可以去依靠基督。但是你要去对抗啊、哦，你就越勾越紧，越勾越紧。他如果说你什么，你其实只要接受了以后，你发现反而就没了。这是一条得胜的道路哦，得胜的道路。不但如此，是神给我们告诉我们这么做，主耶稣基督自己就是这么做。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所以当保罗说我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刚强了，跟主耶稣所说的，跟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这里讲的是完全一样的道理。你什么时候软弱，你让天然的这个人软弱，天然的软弱的方法是什么？接受十字架，接受被定罪，接受这个人不行。一旦接受了，你会发现啊，别人再给你说一些什么话，或者说是不管是别人直接说出来或者内心里头这种定罪感啊，对你都没有定罪的感觉了。因为已经死了，对吧？接受了这个定罪。这个就是圣经里所说，这叫做种啊，你把它种下去，死里复活，你把它种下去，种子要种下去，复活才能是强壮的。这是我们上次所讲的啊。那么这次来看，接下来还来看这段经文啊。上次我们就基本上在讲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这里所说的嘛，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叫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既然要让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就意思说原来是软弱的，对吧？如果原来就刚强，那不需要刚强了。所以要从最软弱的那一点，在那一点开始经历神的刚强。然后底下他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这里啊，你看没有这句话，他说就在这个过程里头，你们外面的人软弱到了极致，然后圣灵按着神的荣耀让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这个就叫做什么？信心。你看使基督因你们的信嘛，前面是描写的从软弱到刚强的这个转折，然后是基督因你们的信，就意思说你里面的人刚强了，你里面的那个人属灵的那个人在你里面 dominate 了，起主导作用，这叫做刚强，这个叫做信心。所以千万不要想说我就不分里面的人，不分外面的人，或者不分属灵属肉体的，我想要有信心。这个时候我们享有信心就是在天人里头享有信心，这建立不起来的。他是那个里面的人本来就有信心，因为那个是从神生的，那个是有信心的，他不需要你给他塑造信心。耶稣基督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这一个是有基督的信心的。所以你我所需要做的什么？让里面这个人 dominate，让他起主导作用。这就好像我们大家最常常那个什么用的，你知道电脑里头可以装两个操作系统哦，对吧？有的电脑大家知道又可以装一个那个什么，又可以装那个Windows， 又可以装那个什么，又可以装 Apple 的这个，诶，那个是 iOS 吗？ iOS 是手机上的吧？ Mac 的那个，对吧？它可以同时装两个操作系统，假设一个很好使，一个不好使，你想让这个计算机好使，就是不要去 run 那个不好使的，这是一样的道理。但如果你不分，有时好像在这边，有时好像在那边啊，这个就不行的。他就是要让里面这个 dominate 起来，然后他接下来啊，他让你们有信啊，有了这样子的信心，刚才这定义了什么叫做。他在描述什么叫做产生信心啊，然后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这还是目的哦，这才是目的。里面有信心，目的是让基督住在我们心里。好，你看啊，我们就想啊，在这里说什么叫做基督因信进入人心， 基督是因信进入人性。这是他这段话告诉我们的。如果我们真的明白基督是因信住在我们的心里的话，我们今天啊，想要跟神有一个亲近的关系，那应该怎么样？这就不是自己的，说是自己去做一些怎么做一些这些事情啊，做一些那些事情，就是要建立这个信心嘛，就是让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对不对？就是要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些东西预备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基督因信住在我们心里。如果你接下来啊，三章十七节后半节，我在这里还没有放在这里，大家知道后半节讲什么吗？后边就讲使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中文是这么翻的。其实你如果去看英文，让你们扎根建造，或者被扎根被建造在爱里，得以和众圣徒明白和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你看没有，他这描写的是这么一个过程，是这么发生的啊，这么发生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来思想这个问题啊，什么叫做基督因信进入人心？感谢主啊，基督可以因信进入人心。你知道今天地上有多少人啊？多少人啊？可能有70亿左右吧。可是能有70亿啊。前段时间看那个什么 WHO 好像说估计现在全球有 10% 的人，就是有7亿人已经感染了新冠。当然你看那 case 没有那么多，但是有很多感染是不知道的，对吧？所以有70亿人。如果基督还是在肉身的时候，他如果今天还是在以色列，还是在拿撒勒，对吧？还是在那个地方，那我们这全世界的人，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机会去见耶稣的。你知道穆斯林每年不是要去麦加朝圣啊，或者是天主教徒去想要去见教皇，那么小的地方大家弄得非常拥挤，对吧？很多人都没有机会的。如果耶稣在地上的话，我们面临同样的问题。但感谢主啊，基督因信可以进入我们的心。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不需要去耶路撒冷，我们不需要去哪个地方，我们在任何一个你所在的地方，你如果学会这样，可以让基督住在我们心里头。为什么他可以住在我们心里？我们看一段经文，约翰一书第一章一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看见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个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但是呢，这个呢，基督他其实只是在人类历史很短暂的一段时间用肉身的，也就是33年的时间用肉身的形状存在。在那之前他被称为生命之道，从起初就开始跟神在一起，他就是神，被称为生命之道。这生命已经显明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当使徒约翰说这个话的时候，耶稣已经不在这个地上了，对吧？但是使徒约翰得着这个启示，他知道他当时所听见过，所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那一位，今天呢，这个生命就在他，活在他里面。他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所以使徒约翰啊，他之所以进入这样子的得胜，因为他明白了这个，明白了他得着这个启示，他可以跟在他心里头，活在他里面，甚至就是他生命的这一位基督跟他相交。基督进在心里了。我们说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啊，不管你面临的什么困难，你今天不管你面临是你性格上的软弱，你肉体里头的问题，不管是外面有多大的挑战，今天如果学会这一个就够了。如果我们看福音书，从来没有那些什么问题难住过耶稣，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学会这个就行了。 我们再看另外一段，在约翰福音，这是主耶稣所讲的14章21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犹大，不是加略人，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我不知道当大家读了这一段经文之后，你得到了什么样子的启示，或者得到了什么一个认识，怎么样让基督因信进入人心，怎么样让基督进入因信进入人心，从这一段经文看到。就是我刚才的这里逻辑是啊，只要基督住在你心里，你知道怎么样跟他相交，你人生当中没有什么问题是他不能够胜过的，所以你只需要这个。但是在这里头呢，从主耶稣这里所讲的，怎么样他才能够，就我们来体验到这种跟他的相交，他讲了一件什么事情啊？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遵守啊，你按字面上解释，中文就翻译的很少很好。遵守，守住，英文都翻译成 keep， 保守的意思，把神的话接到心里来，并保守在那里。他说：“你只要做这个啊，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闭门，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然后犹大就问，那为什么不向世人显现呢？主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好像没有回答，哎，对吧？他又重复了一遍，对吧？他比较重复了一遍。其实呢，原因就是这个，你把刚才这两节经文放在一起，主耶稣是被称为道的这位神，所以当他把他的话给我们的时候，就是把他给我们。如果你不能够把接受他的话并存在他心里，你怎么样让他进驻到我们的心里来呢？怎么样让他向我们显现呢？他向我们显现是通过什么？是通过他的道。所以今天啊，千万不要有任何的一个幻想啊，好像说我不通过领受神的道，我也可以跟神建立一个关系。人只要有这么一个幻想啊，你就不会说是照圣经里所说，主耶稣是那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人但是会不觉得这个是唯一的，他希望他其他的方法，怎么来亲近神，怎么来干什么，不是这样子的。神的话告诉我们这样子的。所以在这里头啊，叫基督因信进入人心，必须怎么样？必须有内心相信的真理。就意思说啊，你看没有，他在这里讲了这个过程啊，分两步。第一步是什么？他把他的话给我们，然后我们要领受，然后存在心里。这个呢，就在预备我们，从我们前面所领受的，就是说原来当他把这些话给我们的时候，让我们里头产生了一个新的自我意识。我们跟基督去见面的时候，可不是用旧人去跟他见面哦，是用我们这个新人去跟他见面。换句话说，主耶稣跟我们打交道是在新人的根基上打交道。再换句话说，大家也听过，神总是在信心的层面上跟我们相遇，我们信心到什么地步，他就在那个层面跟我们相遇，这都是一个意思，本质上都是一个意思。所以这是分两步，分两步。那在这里头啊，分两步，其实想想啊，为什么分两步？为什么必须要有一个预备的时期？就是前面是预备，你千万不要想没有预备的时期，我就直接跟主耶稣见面。哇，如果那样子能够体验到神的爱，因为接下来让基督因信在你们心里，就可以让你们被扎根、被建立在爱里，能够跟众圣徒一同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过于人所能测度的。 我们多么希望直接进入到后面那一个，但是神的话告诉我们，这前面有这个预备的时期。这个预备的时期呢，就是让外面的人变弱，让里面的人变强，强到一个地步就预备好了。为什么要有个预备的时期啊？其实原因在这里啊，原因在这里，就是当我们想的时候，我们今天当你我还活在这个天然的意识当中，所谓天然的意识就是正常的意识啊，千万不要觉得好像是一个很 foreign 很遥远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每个人所习惯的我们现在的心思意念，除非被神的话所更新，你这个心思意念就是这个天然的心思意念。我们活在这里，我们今天面临这个光景啊，是怎么样进入现在这个光景？因为我们想要主耶稣来这里嘛，来到我们这里嘛，来到这里我们跟我们相交，对吧？或者我们去找，但是我们发现总还是难以找到，所以他来到这里与我们相交，我们要想我们怎么样进入到这个光景里头的。如果回到创世纪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不是好像怎么样来讲，不是神好像隐藏了，是我们人逃离了上帝的面。因为当亚当夏娃，当夏娃吃了这个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他听了蛇的诱惑之后，创世纪三章八节，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中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你看没有，人跟神本来是在一起的，是人听了撒旦的话，你看没有，在另外一边有内心相信的谎言哦。所以人进入到今天哦，跟神没有相交的这个光景，原因是什么？原因是里头有另外一些话。这就为什么他必须把他的话来进到我们里头来，要抵挡另外一个话，这样才能预备好，才能把我们带回去。我们大家没有这个概念的哦，我们大家想象就说，你看啊，我现在我在挣扎，哇，我向神祷告，神来你的帮助我。如果神真的听我祷告，那意思就是说神突然就 show up， 对吧？神来了，然后突然我就感觉到软弱变为刚强，对吧？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是不是？我们就想到，这是我们的这种感觉，就是这样的。不管你今天面临什么困难，我们一般的理解是不是这样子的？在我们的这个理解里头，有没有讲到说，我今天为什么面临这个光景，是因为我内心里头接受相信了撒旦的谎言，才进入到这种光景？如果把这个谎言不除去啊，我是脱离不了这个光景的。圣经把这个观念叫做什么？叫被掳。我昨天还跟家属的分享，我们每个人啊，你生命当中，我生命当中面临的问题啊，无非就是几句谎言而已。就说一个撒旦啊，他要 mess up 一个人，他就把他的一些谎言几句话告诉你，你相信自己不好，有了这个定罪感，这是不是就够？这个就可以 mess up 一个人。你知道有的人他生命当中有强烈的定罪感哦，这种人就变得非常非常敏感，有些事情是不能去做的，不敢去尝试的，因为你如果去尝试失败了，那个定罪感是很强的，宁可不去做。其实你有能力可以去做的，坚持一下就可以做好的，但是不能去，因为那个定罪感太强了。跟别人打交道也很难打交道，因为别人说一句话你就听出刺来，对吧？别人在说我，我不喜欢他，我讨厌他，你看没有？就撒旦这一个定罪感，就把一个人的 life 可以 totally mess up， 一般不只是一句话。因为他说完这个话的时候，就像他给亚当夏娃说他们不像神，暗示他们不像神的时候，然后又干什么？提供了一个方法来对付这个，你去吃，这就叫做行律法，这就叫做自我依靠。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为了对付我们内心的定罪感，我们要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有的人是非常自律，非常能够保守自己良心的，这在人看来是很不错的，但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那么自律？其实是为了对付这个定罪感，然后好证明我自己还不错。我们每个人都是被撒旦的这个谎言所 mess up， 进入到我们现在所进入的这个生命光景当中，然后还接受了他的谎言，我们怎么去解决？但却不知道撒旦啊，就这么一个，就把所有的人都勾在他手里。而且呢，过后呢，这些东西一个一个就变得更厉害了，还会引入其他的问题。在该隐他杀了他弟弟亚伯之后，后来神来跟他说话，在创世纪第四章十六节，后来怎么样？你看，从十三节吧。神跟他说了话之后，四章十三节，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出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浪飘离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神没跟他说这些，他会自己说这些。然后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这个呢，神在保护他。但是呢，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诺德之地。你看没有？他从神的面前，当时呢，其实亚当夏娃就从伊甸园被赶出来，但是呢，显然还在附近嘛。然后呢，他就离开神的面，本来跟神还可以更长的见面。我们刚才说的跟神相交，是人自己听了撒旦的话，然后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越远的离开神的。这就为什么啊，我们今天不可以能够想象说，我今天啊，我向神祷告，然后神就这样 show up 了。因为我之所以到了我今天所在的地方，不是神把我赶到这个光景，是我们相信了一个谎言就离他远一些，又相信一些谎言就离他更远，然后这样子到了一个地步，离他很远的时候，如果你我觉得上帝离我们很远，其实用圣经上的话就告诉我们，我们内心里头相信了很多谎言，是这些谎言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或者把我们掳掠出去的，俘虏，你知道吗？把你带出去绑架你今天在的地方。所以今天要回到神面前啊，他不是不改变这些谎言，不去接受神的话，然后就直接神就 show up。 但是大家常常有这么一个希望是这样子，这个希望很好，但是只有在基督里才能够实现，他不可能我就直接就这么实现了，这是太多基督徒所犯的一个错误。我记得我当时去参加一个那个 International House of Prayer 他们的一个特会，他们的特点就是说，他们那个有24小时的敬拜啊，就是这都很多年从来没停，当然不是同一批人，就是轮班嘛，轮班，所以有的人就是常常要晚上半夜这样来敬拜。他们其中一个带那个敬拜的一个姐妹，当时反正带完敬拜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很有个爱神的心啊，要不然谁愿意这样做啊，对吧？长期这样子的。然后呢，他带完敬拜之后，他就讲分享一些事情，他就说他等他有一天他见了主耶稣，他一定要问主耶稣为什么，就意思说当我们寻求你的时候你却不显现，一心寻求你的时候你却不显现，这不 make sense。 因为神爱我们，他说他爱我们，我们也爱他，他那样子愿意敬拜，愿意在神面前敬拜祷告倾心吐意，那你不就是想跟神相交吗？不就想要他 show up 吗？但是长期没有啊。所以他说他见了主耶稣他一定要去问他的， 圣经告诉我们，这不是经验哦，就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处在这种跟神没有相交的这种光景当中，需要做什么？它不是我们自己只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祷告就这么简单的，因为我们里头有相信撒旦的谎言，是撒旦的谎言把我们带到这种跟神隔绝的这种光景当中，所以这必须要有这么一个预备的时期啊。你知道这个在亚当夏娃该隐，这就这个例子里头描写的就是意思，就是他们在伊甸园里本来与神相交，但相信了谎言就离神越来越远，这就是悖掳。而这件事情呢，在神的子民上再次显现出来。在以赛亚书五章这里我读一段，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这讲从神的角度啊，我所亲爱的是指神，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处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拆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刨除，不再除刨，荆棘棘藜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祸在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内。我耳闻万军之耶和华说，必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成为荒凉，无人居住，30亩葡萄园只出一巴特酒，一赫梅尔谷种只接一依法粮食。或在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流连到深夜，甚至因酒发烧的人，他们在筵席上弹琴鼓瑟击鼓吹笛饮酒，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所以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他们的尊贵人甚是饥渴，群众极其干渴，因此阴间扩张其欲，开了无限量的口，他们的荣耀、群众、繁华并快乐的人都落在其中，卑贱人被压服，尊贵人降为卑，眼目高傲的人也降为卑。在旧约圣经里啊，有很多的地方讲到以色列人被掳的事情。你想想，在那些大先知书里头，以赛亚书，那个时候犹大国还没有灭，就讲到这些事情，将来他们要被巴比伦所灭，然后后来又讲神怎么样拯救他们，对吧？以西啊，接下来是什么？以赛亚书完了就应该是以西结书，对吧？以西结书他们就是被掳的时候，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被掳的时候，然后但以理书已经被掳，所以你看没有，在旧约圣经里头，神本来把他们带到迦南美地，在那里头成立王国，那就是象征神跟他们同在啊。这里的葡萄园就是神所描写的，对吧？这样子所做的。但是呢，他们又是结了野葡萄，是什么意思？听信了撒旦的谎言还是吗？然后就被掳，在被掳的光景当中啊，就变到非常非常卑微的地步。如果你去看旧约圣经啊，从诗篇也好，从先知书也好，甚至在摩西五经里头，生命记这些都其实又应验了，都讲到这些事情，就讲到这种光景，这叫被掳。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啊？在被掳这件事情上啊，就是他原来跟神在一起， 对于神的百姓来讲，原来跟神同在在一起，后来脱离了这种光景，进入到一种没有神同在，没有神的祝福，没有神的看顾，然后寻求神，神好像不在，却被周围的那些人所欺压，进入到极其卑微的光景，这种状态叫做被掳，对吧？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这个象征什么？我们今天啊，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这个被掳的之地，在被掳之地居住，象征基督徒的什么？活在肉体里，这叫做被掳之地哦。对于属神的百姓来讲，今天活在肉体里，就是指被掳之地。那你想想，我们大家所理解的，我们在被掳之地，我们想要得神的拯救，我们向神祷告也好，我们向神呼求也好，我们希望神就 show up。 但是如果你去看，不管亚当夏娃的例子，还是看以色列百姓的例子，神是不是在被掳之地祝福他们在那里安居乐业呀？神是不是这么做的？真不是吧。神向来是把他们从被掳之地带出来。所以当你想到你今天所面临的困难挑战的时候啊，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在告诉你我什么？他在告诉你我，你今天活在被掳之地。你如果有这么一个认识啊，你就知道这个正确的方向是什么。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意味着活在被掳之地，你就等于停留在这个地方，向神祷告说，神啊，你我们一切的指望都在你，你为什么不来拯救我们呢？为什么不来帮助我们呢？我这样子各种各样的艰难，你不是应许说你像那个你使就是你显大能帮助那些心里依靠你的人吗？我们现在在依靠你，为什么没有帮助呢？知道吗？就是我们不明白神怎么样帮助我们。他要把我们带离被掳之地，进到他为我们所预备的迦南美地。对于又在以色列百姓的这例子来讲，就是他们要从被掳的巴比伦归回，要回到犹大地，回到以色列那个地方，在那里重建圣殿，在那里头经历上帝的祝福。他不是这样停留在被掳之地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光景啊。我们以前讲肉体，讲新人，讲属灵的，讲属肉体的，或许大家都已经听烦了，耳朵都长茧子了，对吧？今天这又换了一种方式在讲，其实是一样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啊！我不知道你听了这个之后，或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自己被掳的这种感受，就你有没有自己被掳的感受？我觉得我刚开始我来这边学校工作，然后在那个拿那个 tenure 之前，终身教职之前，中间所面临的各种的那种困难，就这种感觉哦。你去读旧约圣经里头的一些话哦，旧约圣经里头的话，你就觉得自己在中间所经历的啊，就是各种各样子的不顺利啊，各种各样子的不顺利，我都不想一个一个去讲。各方面都不顺利，你向神祷告，你依靠神，你专心，你的指望就在神，但是这一个不顺利来，接下来又一个不顺利，你的祷告好像全部都落空了，但是你又没有其他所依靠的。如果你要有其他所依靠的，那不靠神也行啊，对吧？反正你靠他，他也没给你怎么样嘛，对不对？但是没有其他所靠的，就像我们现在，我们有时候我们所面临的光景，你没有其他可靠的，你只有靠神。但是你靠神呢，好像也带不来什么结果。这叫做被掳之地的感觉。 如果有过这种被掳之地的感觉啊，他应该，我们在这里头应该学习的是神怎么样把我们带出去。很多时候啊，我们就是不知道活在肉体里就已经在被掳之地了。因为有的人在被掳之地啊生活还行，不是每一个以色列的百姓被掳出去都是活得很，就是说是又没钱又啥的。他们有的人也很有智慧，如果当地那些文化没有过多的歧视，给他们有足够的机会，他们可以用自己的聪明，用自己的智慧来赚钱。犹太人很会赚钱的，是吧？犹太人很会赚钱的。但是呢，就像启示录所说的3:17，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知道吗？活在肉体里头，常常是非常非常深的迷惑，尤其是我们顺利的时候，就是你活在被掳之地，但是呢还不至于到那种四面楚歌，觉得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自己面临这种困境，一自己的才智完全没有办法施展的时候。到那种时候，如果别人告诉你，哦，圣经把这个叫做被掳之地，你现在是被掳，而且为什么被掳，是因为你内心里头被撒旦的谎言，被撒旦的话带到这个境地，那还比较容易去接受这个话。但是呢，如果你的情况还不错的时候，这个时候把这话告诉你，哦，这就难相信了。什么被掳之地，我先过得好好的。但是呢，你知道人的生命不掌握在自己手里吗？你有的时候你蛮顺利的，但过了一阵子，你的情况就完全变了。这就好像我在做博士的时候，哇，那时候做研究能够后来做出那么重要的一个题目，解决那么难的一个问题，哇，你就觉得自己好像做研究的这种兴趣也好，这种能力也好，这个让你感觉非常好。但接下来等我去做博士后的时候，在那里就那个就你自己的长处好像全都派不上用处。你面临的研究上的困难你就没有办法解决，本来研究成为你最能够建立自我，让觉得自己可以的这种东西，突然这个成为你最大的定罪感了。这就是说，当我们说我们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不缺的时候，我们却不知道我们实际的光景是这样。等接下来面临到被掳之地，在那里头就好像那个小儿子跑出去，他一开始任意的那个挥霍他的资财，等他后来呢挥霍光了，那个地方又面临饥荒，他就穷苦起来。所以呢，我们其实在这里有个清楚的认识啊，停留在肉体里就叫做停留在被掳之地。我们如果心里有清楚的这样一个认识啊，我告诉你，今天只要你还有一点点基督徒的生命在里头，你就自然会渴慕要离开被掳之地。如果没有那种渴慕，其实是 somehow 就不太觉着自己是被掳之地，所以所有的期待都是在这个地方指望上帝来跟我建立关系，在这个地方神来祝福我，来帮助我。没有这个被掳之地的光概念，如果你清楚的知道，你就会有动力要走回去，要走这个回到耶路撒冷的这条道路。你知道在以赛亚书里头啊，神就应许给他的百姓说，以赛亚书14:1，耶和华要怜悯雅各，必再拣选以色列，将他们安置在本地，寄居的必与他们联合，紧贴雅各家。这讲到他们被掳归回的，就是神要祝福他的百姓，不是让他们停留在巴比伦，而是要让他们带回他们回到本地。外邦人必将他们带回本土， 以色列家必在耶和华的地上得外邦人为仆婢，也要掳掠先前掳掠他们的，辖制先前欺压他们的。当耶和华使你们脱离愁苦烦恼，并人勉强你做的苦工得享安息的日子。这是说使你脱离愁苦烦恼，并人勉强你做的苦工。你知道这对基督徒是指什么吗？就是在肉体之中，你知道你我做一切事情都是为了对付内心里头的定罪感吗？被这个所驱使吗？这叫做苦工哎。你不觉得这个很苦吗？你做什么事情目的是想让自己少一点定罪感，但是让自己陷得更深，下一次还是有定罪感。每一次这种对抗定罪感都是短暂的一点点休息，就好像一天干了苦工，晚上睡了觉，养足了精神，第二天还要去干苦工的哦。神不是让我们过这样子的日子，神如果让我们去做工作，他就是把他的智慧，把他的能力，把他的蓝图放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去做的时候，是凭着信望爱去做的。我去做，我知道会带来好的结果，有这样子的一个蓝图。我做是靠着我内心里头已经有的基督给我的能力和智慧，所以这样子做事情啊，是一个享受。这是神为我们定义的生活，这是神为我们定义的工作，这是神为我们定义的事业。但是这个只有被掳归回，他不是在被掳之地，被掳之地就避免不了这种愁苦烦恼，病人勉强你做的苦工。你必提这诗歌论巴比伦王，欺压人的巴比伦王就是他们那里头被掳之地的那个头，对吧？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嘛。欺压人的河径熄灭，强暴的河径止息。耶和华折断了恶人的杖，辖制人的规，就是在愤怒中连连攻击众民的，在怒气中辖制列国，行逼迫无人阻止的。你知道在被掳之地那个巴比伦王就是那么厉害哦。你知道这巴比伦王像指真谁吗？大家知道圣经里有两处很清楚的在象征撒旦，一处就是以赛亚书第十四章的巴比伦王，另外就是在叫做以西结书二十八章讲到推罗王，然后接下来讲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大家都知道这讲 Lucifer 路西佛是吧？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凡看见你的都要定睛看你，留意看你，说使大地颤抖，使列国震动，使世界如同荒野，使诚意颠覆，不释放被掳的人归家，是这个人吗？你看没有，巴比伦王在被掳之地活在肉体里，在侍奉谁？就是巴比伦王，就是撒旦，就是撒旦。他说不释放被掳的人归家，所以神要打败他，要打败这个巴比伦王，把他的百姓从他的手中拯救回去，释放带领他回到以色列家。然后他怎么样打败这个巴比伦王呢？就是神自己成为人，道成肉身，他成为巴比伦王的俘虏。所以当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这是诗篇里描述的啊，诗篇69章16节，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因为你的慈爱本为美好，求你按你丰盛的慈悲回转眷顾我，不要掩面不顾你的仆人，我是在极难之中，求你速速的应允我，求你亲近我，救赎我，求你因我的仇敌把我赎回。你知道 神本来完全不在撒旦的权下，他这个时候他所说的这个话哦，当我刚才说我们在我们的天人当中，我们向神呼求说，神你来帮助我，你来拯救我，我们听不到神的回音，我们以为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其实在我们没有祷告之前，神在2000年前就把耶稣基督差派来了，而且在这2000年之前，在创立世界以先就把这个计划都计划好了，好让他成为我们的大祭司，替我们做这个祷告，替我们把从神把那里答案从神那里拿到。所以我们今天啊，我们需要的是知道真理，我们需要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什么，不是我们自己在这里重新做耶稣基督做的事。你会去做，你不通过耶稣基督，你就会发现你还是听不到答案。不是他没有答案，他答案已经给我们了。你看当他描写的，你知道我受的辱骂、欺凌、羞辱，我的敌人都在我面，都在你面前，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当你在困难当中向神呼求的时候，你如果有那种不被垂听没有被应允的那种痛苦，主耶稣早就做了这个事情，而他是替你做的，替我做的。以赛亚书53:10，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我们向神的呼求，我们向神的仰望，神是通过基督在他的手中亨通。所以这是我们在新约的时候要认识的。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只是自己祷告，自己呼求，不来认识福音，不来认识神通过基督做了什么，就等于你我回到旧约的时代，像以色列百姓一样的仰望救主，在继续等着这个答案，却不知道神把这个答案已经给我们了，是不是？然后在这里53:12，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那个强盛的是指谁？那个强盛的是指谁？他跟神去谁去分这个掳物？刚才讲了，巴比伦王象征的撒旦，把人类都变成他的俘虏，这叫掳物。我们人所受的一切的痛苦，都是在撒旦的权下所发生的。但是当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上十字架，目的是什么？死里复活，要为伟大的同分，这是指撒旦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在他的手中把属神的人能够夺回。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接受救恩，所以有些人最终来讲还是撒旦的俘虏。到了主耶稣成就了这个事情之后啊，他成就了这个救恩，就是他把巴比伦王打败了，象征撒旦的巴比伦王打败了，他通过他自己亲自成为他的俘虏，然后上十字架死，死里复活。他打败了之后，他要带领他的百姓回去哦。刚才说讲被掳之地，他要带你我回去，然后呢他怎么样带他们回去呢？就是通过他的福音。以赛亚书61:1，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你看没有，神怎么样解救我们脱离被掳之地，是通过他的福音。但之所以有福音，因为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打败了撒旦， 所以才能够报告被掳的得释放。掳掠我们的那个头已经被打败了。圣经上讲，主耶稣用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所有的人愿意被从被掳之地归回的都可以归回。但是你知道，当时以色列人，神要他们呼召，神通过先知告诉他们要呼召的时候，有一些人不回去的哦。你如果去看旧约圣经，你知道有些人就停留在那里哦。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停留在肉体里就是像那些人一样，在被掳之地。为什么他们会不归回呢？他们明明是，你知道，当我们今天讲属灵属肉体，可能有点抽象，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回去。但在当时，他们为什么有些人不回去呢？他们是以色列人啊，他们一定是在被掳之地觉得过得不错，就好像刚才所说的，他富足，他一样都好处都不缺，他觉得这里就是神所祝福的地方。你知道人什么时候还抱着这样一个幻想，他就会在肉体里头不想出去，别人跟他说多了还听烦呢，对不对？所以今天一样的道理，你知道旧约他留下来就是用一些具体的事例用来代表我们新约我们所走的这条属灵的道路。我们今天在肉体里就是在被掳之地，进到基督里就是被掳的归回。而神一切的应许，圣经清清楚楚地说，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就意思说，要想门祷告，要想得神的帮助，就要学习怎么样归回到基督里。然后他们回去之后，以赛亚书61章4节，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那时外人必起来牧放你们的羊群，外邦人必做你们的耕种田地的，修理葡萄园的，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你们必吃用列国的财物，因得他们的荣耀自夸，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粪中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一边是讲被掳的地方，对吧？所受的羞辱。在另外一边将得到加倍的好处，这个是在被掳之地归回以后，进到神所给我们的产业里头。粪中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凌辱是在被掳之地受的。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恨恶抢夺和罪孽，我要凭诚实施行报应，并要与我的百姓立永约，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中被人认识，他们的子孙在万民中也是如此，凡看见他们的必认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田地怎样使白骨发芽，园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在这里他说，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这里是不是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讲的这个预备的时期啊？他用他的话，他告诉我们他怎么样打败了撒旦，就是这个让我们接受这些消息。这里所讲的是不是因信称义啊？以公义为袍给我们披上，这就是预备我们，是不是啊？所以必须要有这些预备的，必须要有这些预备的。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听福音，如果听了很长时间都没有领受，我们会觉得领受起来很困难。其实领受不困难，但是领受有这么一个条件，就是内心里想要离开肉体。我说想要离开肉体，你要认识到自己所在的肉体是被掳之地，真的想要离开这个地方，认识到神的祝福不是在这里，而不是指望在这里仍然有神的祝福。福音就是带领我们回到 神所赐福的迦南地的，我们该如何预备自己？如果你想啊，我们在前段时间讲的那个，我们不是总结的那个福音进阶吗？前面两个，渴望改变自己内心的信仰，承认自己肉体就是天然性情的败坏，这个跟我们今天所讲的有什么关系啊？这两点认识到是什么？是不是就是认识我们现在活在肉体里就是在被掳之地啊？用今天的话来讲，你只要有这两个，领受福音一点点都不困难。但是你如果没有想改变自己内心的信仰，你只想改变结果，当别人指出你内心信仰有问题的时候，你要么抓得紧紧的，不相信别人所说的，要么生气，这都是一样的了，不想改变这个。然后想要在这里头就经历上帝的恩典，这就是在停留在被掳之地不肯归回。你知道在我今天所描述的这幅图画里啊，我们每个人被掳是背着那个链子啊，被掳是绑着嘛，对吧，押送着嘛，对吧，那个链子是什么？就是撒旦的谎言，就是内心里头撒旦的这些，你先，我们把这个谎言先去掉，撒旦的那些思想，属撒旦的那些思想，把我们就牵着去了，成为撒旦的俘虏，服侍他。那今天你如果在那种情况之下不肯相信自己是在服侍撒旦，不肯相信这里是得不着上帝的祝福的，那你就不会走归回的那个道路。但是如果你一旦相信，这就叫被掳啊。这就为什么我说，对我来讲，有的时候因为讲了很久很久，我都觉得很困惑，好像因为对我来讲，我就觉得这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我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在我来讲啊，我人生当中有任何一个困难，任何一个压力，任何一个 stress, 任何一个你觉得你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它都加强了我一个观念，不能停留在肉体里，我需要继续追求，继续来寻求，来进到基督里，我不需要费什么劲，我已经有这种想法。今天如果又碰着什么困难，那就告诉我，我要加紧的走。如果最近没有什么困难，那也好，那我可以今天更专心，没有这种 distraction, 我来寻求神。我就觉得好像是很简单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当这个跟弟兄姐妹来传达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为什么就那么难传达呢？为什么就那么难传达呢？其实就是关键就在这个地方啊，最关键的就是说，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啊？在天然，我们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天人。在天人里头没有良善，再加上在天人里头真的得不着神的祝福的。什么时候比较容易相信？我跟你说，当我面临那个工作上那么大的压力，你就你所知道的，你全心全意在依靠神的时候，然后你想要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解决不了。那就告诉我们，当后来开始明白一个什么叫做肉体的时候，就知道难怪我当时碰到这些问题，难怪碰到那么多 stress, 难怪在那里向神呼求得不着答案，原来那个叫做活在肉体里。经用今天的话说，原来那个叫做被掳之地。神不是打算在被掳之地祝福我们的，你要不要回去啊？你如果内心里想回去啊，这就很简单，福音是很容易听进去的，福音的道理是非常简单的。因为接下来他就告诉你，基督的义是你的义，你没有义，就想象被掳之地，你在那里没有义，你的义都像破布一样，常常面临定罪， 所以今天基督的义给你，哇，这么简单。我也知道我自己没有义，我也知道我被定罪，以前是不得已的，我没有听过福音，我必须要注意自己的行为，必须注意自己的思想，必须注意到什么是有罪，什么是没有罪，尽可能的要做这个不做那个，但在做的过程当中还会有失败，然后有些事情还是做不到，有些事情不该去做的还是要去做，所以还是有定罪，你做的再努力还是有定罪，那是不得已的。等到福音告诉我们说，你知道你自己不可能完全的，在肉体里头没有良善，所以神把基督的义给你，一听就听进去了，哪有什么困难，这哪有多复杂。灵魂体就是与基督的灵认同，我以前在肉体里头，我们想经历圣经里所说的神的大能，神的智慧，就好像保罗所说的，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但是我们经历不到，等到后来认识到经历不到，这是你这个软弱是肉体的一个特质，是肉体的本性，你只要停留在这个软肉体里头，你就不可能刚强起来。但是呢，你如果愿意脱离这个，你知道神把他的基督把他的灵分赐给你吗？你知道基督在地上他所有的智慧从哪里来的吗？是靠着圣灵从他里面来的，而且他死里复活，他就得着了一切跟神一样的生命，他跟我们分享的是他死里复活的这一个生命，你可以说这个灵或者这个生命，所以圣经才有这句话说，他如何，我们在这树上也如何，他那时态是他现在如何，就意思他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他的生命如何，我们活在这世上，我们的生命也如何，这个就是让我们在这世界上得胜有余的那一个本钱，基督的生命。这可不是那个画几个示意图，那示意图只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好让我们内心里去认同基督的这个生命，基督的这个灵。当你如果内心里确信自己有基督的生命，他就是我们的能力，他就是我们智慧的时候，你今天再碰着这世界上任何的挑战又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你靠着你天然的生命活在被掳之地，这里所讲的这些东西就是跟你我没关系。所以要是预备好前面这个啊，后面这个领受是非常非常容易的，感谢主，他还有一步一步的哦。先领信受因信称义，再领受基督的生命。你知道因信称义还是在说你没有义，基督的义算在你身上，这个比较容易理解了。但是基督的灵是说，你知道你的生命本质，他你里面的灵是基督的灵的意思，就不是说你不义哦，那是说你义，你的本质是义的，你外面的人是不义，但是你里面真正的那个你是义的，这个因信称义就更加彻底了。原来说你整个人是坏的，只不过好像他给你穿一件好衣服一样的，这个义算在你的身上，现在是指你里头那个生命是义的。当我当时听懂灵魂体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心里头就有这种感受啊，感谢主，今天啊，我外面这个人怎么样那是一回事，但我里头有一部分那是跟基督一模一样，公义圣洁，这是我所依靠的，基督跟我分享的那部分，这就不是简单的因信称义，这是更深的因信称义，这是与基督的灵基督的生命认同。他不但如此，他要接下来讲全人都来跟他认同，所以有新我的概念，这是一步一步的。感谢主啊，我今天所知道的这个，如果没有前面的这一步一步的预备，你几年前啊，几年前我们已经有这个启示了，十几年前别人给我讲，我根本听不懂的，也不可能接受的。但是所有这些啊，最主要的就是认识到什么叫做被掳之地。后面领受是非常容易的，但是你停留在被掳之地，一样都不能领受。再聪明的人听再久都没有办法领受。你领受了这些，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恩典信心的生活。 我们不可能在被掳之地过恩典信心的生活，不可能在那里。这就为什么恩典福音你会发现可以一开始很受欢迎，但是后来呢，慢慢慢慢人就一个一个失落了。因为你如果没有真的领受啊，你会发现虽然讲得很好听，但是实际上生活没有改变。不是福音没有大能哦，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个相信不是在被掳之地相信的，这就是在我们过去几年认识的。你要想相信神的话，神的话固然很好，你要想相信停留在肉体里是信不来的。这就为什么我要想要脱离肉体其中的一个原因。当我们在这里头预备好这些的时候，过恩典信心的生活什么意思呢？希伯来书我们前段时间读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一人必靠信心生活。我们领受了前面这些，我们就开始知道什么叫做靠信心生活了。更确切的来讲，我觉得对我们来学教会，我们所学习的是怎么样在信望爱里生活。因为单独在信心你会发现很难，有了盼望的启示就要容易，有了爱的启示就更加容易。当这个时候预备好了就怎么样，第七，我们当时的 document 与基督同工是什么意思？这是不是就是让基督因信住在我们心里，目的就是达到这个呀？前面的这都是预备哦，前面的都是预备。所以当我们以前听这些福音的时候啊，我知道我们弟兄姐妹领受的程度不一样，我想清楚指出来的就是，没有领受不是你笨，没有领受不是你的理解力不好，没有领受也不是你不爱神，没有领受是因为你不知道你活在被掳之地，你没有想要离开那里，你是在那个地方想要来领受，在那个地方想要神听你的祷告。你什么时候以为还可能那样子，你就会继续听不懂福音，因为福音就是把我们带回去的那一个。就好像当时我们被掳是撒旦的话语把我们带走的，今天是神的话把我们带回去的。已经领受的人也会犯错误哦，理性已经领受的人犯什么错误啊？我在追求，我在努力，那神什么时候才来呢？神什么时候大能才向我显现呢？你不知道我们回去的时候每一步都是神的话在我们心里头做工吗？如果这个刚才说预备的时期就是让神的话进来，你知道是神的话要放进来吗？如果是神的话放进来，他在起着这些作用，我是不是可以 relax， 而不是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你知道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这种想法还是被掳的那个思想哦。被掳去怎么样？被掳去就是我要做什么，我要吃善恶树上的果子，我就可以像神，对吧？所以今天就算已经有领受的，我们的当中弟兄姐妹有领受的，你我的挣扎是什么？还是那些被掳的那些思想，使我们被掳的思想，我们没有彻底的放弃，我们没有认识到是神差派基督把巴比伦王打败，是神用他的福音，是主耶稣基督亲自用他的福音传给我们，然后一步一步把我们要带回去，是他在做这些工作，不是我们自己做，我们去追求他，我们想要离开只是愿意而已，愿意归回而已，他的话就把我们带回去了，我们有个愿意的心就行了。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放弃天人的那个努力，那个还是律法，对不对？好，今天我们讲到就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真的是所做这样子奇妙宝贵的工作，你用你的话语真的是创造世界，你用你的话语来拯救我们人类。主耶稣道成肉身，就是打败了撒旦，使被掳的可以归回。你今天你又借着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开启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肉体就是被掳的地所地 所在之地，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停留在这个被掳之地，继续抱着幻想，指望在这里得你的祝福，而是愿意被主你的话语带回去，进入到基督里，进入到迦南美地，能够得享神儿女这样子的荣耀。就好像你所说的那加倍的好处带来来取代那些所受的羞辱。哦，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何等的一位好神。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